这个气最盛相应。不为过非所恶，这是戒，过种种罪过，就是烦恼。非是讲种种不正见、邪知邪见，烦恼邪见不能够远无，这个心是持戒的心啊。人可非有啊，人可非有为人，人可我们一般讲呢，承认、同意、随缘，不要去计较，人可有这个意思啊，他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这叫忍呐。这个意思讲的很深呐、啊，在诸法实相里面来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能不能接受？你能不能同意？你能够接受，能够同意，这是人，这人性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法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那就是人啊，《心经》上一开端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是人。我们 佛法当中常常讲的，万法皆空啊！你能不能忍？这上能忍呢，那什么都解决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？啊，立身心相啊，这才叫精进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，他十条都跟放下相应，放下身心世界，这叫精进。寂然不动，这是禅定啊。清净寂灭，如如不动啊，绝了无生为慧，般若波罗蜜，绝是决定，了是明了，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既然不生了，哪里会有灭呢？ 当然没有灭了。只要说一个无生，中观论上讲的八不，全都具足了。啊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移不异。这是般若波罗蜜，虽空不爱之相，这是方便波罗蜜。虽然性体空寂，像佛在楞严经上说的，不爱万象法灰呀，这是方便呐。啊，就是这个意识心吧，意识心是空的，找不到在哪里啊。你要像楞严经上前面切除真心，切除真心，佛并没有问阿难真心妄心啊，没提真妄啊，心在哪里？阿难所答的心是妄心，其处都了不可得。虽然了不可得，这个意识心，意识心呢，它能随缘现象。啊，一些人睡觉都会做梦啊，啊，梦中那个像是意识变现，啊，意识找不到。但是不爱他随缘现象方便啊。那么我们现前这个相是怎么回事呢？阿赖耶所现的，华严经上讲的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我们现在这个相，阿赖耶所变的，啊，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这叫方便。希望成佛，这是愿波罗蜜。成佛是为什么呢？成佛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成佛，绝不为自己。啊，这个愿是真愿啊！我自己早一天成佛，众生呢少吃一天苦头。我会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我要晚一天成佛了，众生就多吃一天苦头。所以勇猛精进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啊。啊，地藏经大家都念得很熟，光目女为什么那么样精进，婆罗门女为什么那么拼命？因为他们知道，他早一天成就，他母亲早一天离开地狱；他要晚一天成就，他母亲在地狱就多受一天苦。 这个愿珍惜，这个愿的力量推动他勇猛精进。啊，我们今天精进不起来，什么原因呢？众生痛苦好像跟我们有关系。啊，我早一天成就，迟一天成就，好像无所谓。地藏经上这些经文多念念啊，啊，什么时候你能够体会到虚空法界是自己的心相，刹土众生是自己的身相，净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体啊。佛在经上虽然常常说，几个人承认，几个人认可呢？天天释迦牟尼佛说的是不错，不承认呐，不能接受啊。我不是你，你不是我。你不是他，他不是你呀、啊。坚固的分别执着，迷失了事实真相，所以悲怨发不起来。啊，什么时候你体会到事实真相啊，那个悲怨才真正能发得起来。众生在受苦受难，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在受苦一样。不过现在人呢，难了，亲生父母受苦受难，他也不问了，不像从前了。我往年在美国讲经，啊，在旧金山。有个同修告诉我，这个做儿子的跟他自己太太商量好，把他母亲卖掉了。他母亲受苦受难，好像觉得跟他没有关系啊。现在是伦常道德已经断灭了，这个世间怎么会不遭难呢？怎么能把一般外面这些众生苦难的看作是自己受苦受难？做梦他也想不到，你怎么跟他讲他也不会承认，他说你胡说八道，他说你头脑有问题啊，你应该看神经科医生了。跟他讲假的相信，跟他讲真的他不能接受，愿发不起来啊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好，诸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借助讲这个第九观心，讲到愿心，愿后面是力。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，四字不动为力，思是思维，则是则法，啊，选择 不为动摇，这个是理。决断分明啊，为智。智是正确的判断力，念呢是决定不会被外缘干扰，自己确实能有主宰，所以十波罗蜜后面的四种方便愿力智，可以说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作用，能够组成前面五度啊，若是连智摄是组成六波罗蜜，达到究竟圆满，它有这个作用。大乘法里面讲六波罗蜜，没有说的这么详细啊。十波罗蜜说的详细，特别是对我们中下根性初学的人来说，确实是很有利益的，很有受用的。后面大师在这里做一个结论，一念方等，十度顿圆，纵其最甚，亦在一念，可以四证。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一念方等，这个方就是才啊，这一念才平等，这个等是平等的，十波罗蜜啊就圆满了。所以佛的心是平等心啊，我们的心不平等，是希望通过修学十波罗蜜达到平等。果然一念平等呢，这十波罗蜜一定圆满具足，就是七最甚也不例外，七种最甚在于一念。如果有二念，二念就不具足了。我们弥陀经里面常讲业心不乱的，念佛的功夫是以这个为标准，以这个为目标，要念到一心不乱。到一心呢，那这个十波罗蜜七罪人通通具足。为什么呢？一念决定平等嘛，二念就不平等了。净土宗是用念佛的方法念到一心不乱，这个方法方便啊。禅宗用参究的方法，目的 还是一心不乱。一心是禅定，不乱是智慧。用念佛方法来修呢，就叫做念佛三昧。用参禅的方法来修呢，那看禅里头还有许许多多的法门，把他那个方法关在三昧前面。八万四千法门呐，八万四千三昧呀，三昧是一呀，方法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念佛这个方法了，把他这个境界说成为一心不乱。啊，华严经里面称为一真法界，一个意思。啊，我在讲经时候常说，一心是能证，一真是所证，能所是一不是二。啊，所以大师说，于令行者，即知于心。所以他在观心用了四个字，可以易得了。还怕我们对这一句话有疑惑啊，又做了这一番解释。啊，那么从这些大师地方看到大师心很细很慈悲。特别是对于后来的学者，下面呢，这是第十段呢。第十段是解释偈颂啊，请看第一首啊，这个第一首啊，就是布施波罗蜜，悉与众生起大悲。修行布施波罗蜜，一世其身最殊妙，能念尽见者生欢喜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四句偈前面两句是修音，这个后面两句啊，是讲果报。大师在每一个度啊，这个十波罗蜜呢，每一波罗蜜前面都有简单的开始。学己利人，这叫做布施啊！他布施的体现，无贪。即所起三业而为其心，最主要的没有兼贪心，你才肯施啊，你才能施啊。三业呢，是身与意。这是能施的工具啊！我想布施，我要没有身 啊，没有语，没有这个意思，这个诗不能够起作用，不能现形，所以形象不能不要啊，没有这个形象呢，不能度无量无边众生，没有这个形象啊，也不能成就自己无上菩提。啊，所以形象非常重要。啊，身与意三业，这是形象啊。以无贪的心呢，跟这个形象呢，这是能不失的心体。布施有三种：财施、法施、无为施。这是我们在平常讲习当中常常提到的。财布施的目的啊，总的目的都是断见贪。用这一个字啊，财施，里面包括是什么呢？包括名闻利养五欲六尘。用一个财来代表啊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身外之物，包括自己这个身体，身体也是物，身体叫内财，通通能布施。啊，现代人的话叫佛屋，啊，我捐献一切财物，帮助需要的人，这是财施。我没有财物，布施供养，我用我的身体啊，去当义工，去帮他服务，也是属于财布施啊，内财布施啊。啊，这是一个道场，是一个社会呀、啊。慈善福利的机构啊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到的养老院、孤儿院、医院，有很多年轻人利用这个假日，或者利用他空闲的时间，到这个里面去做义工啊，帮助大家做事，去服务啊，不要一丝毫的报酬，这是他用身体布施啊，用他的劳力，用他的时间呢，用他的精神呢，叫内财。不是啊，这个内财不一定是像经上讲的啊，捐献器官啊，捐献器官也是属于内财布施啊，为大众服务啊， 这种内财布施是非常普遍的。应当要学，断自己的嗔贪呐！我们去帮人做义工服务，断什么嗔贪呢？贪爱自己的身体，生怕自己身体劳累了，要好好的去养息，这都是贪心啊。世间人常说，这个人呢懒惰，懒死了。你想想这句话什么味道？懒惰会死，没有听说哪一个人勤快死了，没听说过啊。勤奋工作，尤其是做义工。舍己为人，那我们学佛知道，这个果报，身体一定一天比一天强壮。纵然是自己身体多灾多病，因为他为大众服务，大众的福报大了。他肯利用自己身体为大众服务啊，他的业就转过来了，报也转过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自己的业报了，众生的福报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由此可知啊，利他才是真正自利，常常想着自己的利益了，果报适得其反，得的是祸害啊，得的是灾难啊，真正利益得不到。很可惜，这个道理呀，真正懂得的人不多。我们学佛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认真努力去做。遇到有缘人呢，要劝导他。多修布施，财布施。果报的财富啊，在后面两句说到啊，法布施，目的是要断令法的心，嫉妒别人善法的心。断这个烦恼的呀，无为布施啊，是改变自己，短命。多病的业报，三种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尤其这个经上教导我们，谢于众生其大悲，喜受往昔，这是讲诸佛如来啊。他在过去生中修菩萨道，生生世世， 与众生这一边呢，生起大慈悲心呐、啊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啊，诸位看到这个布施波罗蜜，布施你就要想到财法无畏这个三大类的布施，波罗蜜呢，你就要想到七种罪身。七种罪身里面，世尊教导我们常念善法。啊，常念就是心善啊，那就是菩萨中心的、啊、思维善法，这是天天想善。观察善法是行善，自己行善，看别人行善。这样才能够令善法念念增长，啊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这个就是修布施波罗蜜了。啊，那么大师在这个注子里面说得很好，应中啊大悲行施宜该慈善，啊，就是这三大类的布施。说慈悲呀，也是其最甚中前三最甚，安住最甚，依止最甚，意乐最甚啊，具足了这三条啊。再看他的果报，一世其身最殊胜最殊妙，财布施，你的财富啊，所以不可以吝财啊。在中国古时候，春秋战国时代，吴跟越他们的历史知道的人很多。吴王夫差，越王勾践，他们这个国家的疆域，就是在现在的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这一代，在历史上，一个国家被灭亡，再能复兴起来，太少太少了。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越王勾践复国是一个例子，他能够复兴，圣年僧居，圣年教训。 二十年之后啊，能把吴国打败，把吴国灭了。吃尽了苦头啊，卧薪尝胆啊，那一种忍受耻辱啊，血耻报仇的意念非常强烈，他终于达成了，帮助越王勾践有两个最得力的助手，文种范蠡，功不可没。跟勾践同甘苦共患难，范蠡聪明啊，跟这个大王相处二三十年，对他的为人了解非常透彻啊，这个人只可以共患难，不可以共安乐。患难时候他需要你啊，他也能信任你，安乐的时候他不需要你了，不需要你他就不信任你，对你常常怀疑，麻烦就来了啊。所以国家恢复之后啊，吴国灭掉了，他就写信告诉文种啊，大王是这是这种性格，你要准备走路啊。文种半信半疑，被杀了。范蠡聪明呢，逃了。改换姓名啊，逃走了，去做小生意啊，带着西施啊，西施是他太太，以前送给这个吴王夫差做情报工作，非常厉害的一招啊。啊，吴国灭了之后啊，他把西施接回来的时候，两个人逃了，啊，就做买卖去了，做小生意。没有几年呢，发了大财了。啊，发了之后啊，他修大布施，把这些钱财救济一些贫穷苦难的这些人民。散财啊，散了之后又从小生意慢慢做起，过个两三年又发了，在历史上记载三聚三散，他给的一些众生借多少的恩惠呀，死了以后中国人供奉他做财神，很有道理啊！中国大陆上财神呢是范蠡呀，他是一个说发财的一个好榜样。财从哪的？布施，欢喜财布施啊！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他不享受啊，不愿意过富裕的生活，过很普通的生活啊， 多余的钱呢，都帮助社会大众慷慨大方啊。